欢迎收听《太难了》，今天呢也是一期比较特别的节目。虽然没有张凡和刘辉在，但是呢，李诺邀请了一位嘉宾，也一直以来是《太难了》的听众，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请这位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哎，好的，诺哥好，各位观众好，我叫阿伟，我是一名铁路人，更是一名高铁人。我是大约2014年的夏天进入了铁路的这个行业，然后是从我的爷爷辈开始就一直是在铁路上。我的爷爷过去是曾是一名光荣的铁路兵，
这是
然
有家族
后
传承的。
对，所谓的铁三代。
所以你的父亲也是。
对，我的父亲也是在铁路部门工作。我为什么进入铁路呢？就是因为在我学校毕业以后，我去当了兵。因为当时铁路和军法有一个政策，就是铁路子弟会回到地方，从部队退伍回到地方上以后会分配工作，所以我家人当时给我选择了这一条路。所以我去了部队，进行了2年的义务兵的生活。回到地方以后，2014年的夏天进入了铁路这个行业。
好，那我们聊一聊这个今年比较突发的这个春运的一个现状。虽然具体的数据了解不多，但实际上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透过你的朋友圈呢，透过一些媒体平台呢，都能够看到今年这个出行啊，冬天的这个季节的出行呢，事实上是非常艰难的。这就让我一下子想到前一段时间，大概也就是一两个月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哈尔滨特别的火爆，人们呢，尤其是南方的朋友，都蜂拥而至的去到北方啊，哈尔滨这个冰城要去看雪啊，去玩雪啊。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种新奇，或者说感觉到很兴奋的。但是呢，当我们踏上了回家春运归途，走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我看到一些自驾的，然后呢，经过高速公路，好像今年比较严重的还是湖北这个段，而阿伟刚好又是在湖北，然后呢，湖北这个阶段的高速公路很多都是形成了那种冰面的路面，导致呢，车辆呢是不敢继续的往前走，尤其我看到一些大型的货车，他们不敢动，导致整个高速公路上呢拥堵很长的时间，可以说心里很堵的，然后情绪上也很压抑。那刚刚呢，阿伟也特别讲到了啊，自己是铁路人，那我就想，铁路的情况一样是比较严重吗？又或者说是，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些体会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今年这种天气也是一如反常，而且也是在很重要的春节期间，春运期间，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紧张的一种形势。因为很多高铁停运也是晚点，然后很多旅客的出行带来的不方便。所以我也很难受吧，因为很多朋友，他们有的是在南方的省市要回到湖北，有的是在东部的省会城市要回到湖北，或者是在武汉的朋友他要回到湖北的
其他
另
的
一
地
座
方，
城市。对，所以他们就会这段时间经常会给我发消息，让我们也帮他关注一下一些列车的停运或者是晚点的情况。我也会及时帮他们做出一些，在我的范围之内，就在我了解的范围之内，给他们一些帮助吧。
或者说给他们一些出行的建议，是吧？
对，大约在2月4号吧。然后有一个朋友他是要回，我是在襄阳市，他要从襄阳回到武汉，因为他在前2天的时候就，天气开始下雪的时候，他是也是从武汉先回到襄阳，也是进行了一个晚点的，列车，他在那个晚点的列车上面，然后2月4号他要从襄阳再返回武汉的时候，他在车上已经晚点了大约2个小时， 本来是下午，大约是中午12点吧，要开的开行的高铁，一直拖到了下午两点多左右。然后他也是没有吃饭。所以那天我正好也是在高铁站旁边的公寓，进行一个值班。然后我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我知道他没有吃饭。然后我就说，问他在车上是什么情况，他跟我说，好像有些旅客他们放弃了行程，要求下车。然后就确定一下到底是哪一节车厢会开。然后我就连忙着收拾一下，从公寓到车站大概10分钟的路程。然后我就赶紧去了车站，去给他买了一碗面。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去把这个饭给他送上车，所以我就是先把我这边这一方面做好，我尽我最大的努力。然后我就进了站，就提着买的面条，就是买了一碗热干面。然后再询问一下车站工作人员，说是不是有旅客要下车，这些列车是不是要开一个列车厢的门。他说确实有，然后我就从那个一个通道下去了。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你要赶紧去确认一下哪个车厢的门会开。然后我就说我要过去，在那门口等你。结果过了一会儿，一个车厢门开了以后，一些旅客就下了车，放弃了行程。然后我那个朋友也下了车，我把我买的面给了他。当时我自己把自己都很感动的。
这
样的情况。
对，其实你在描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习惯一些宏大叙事的东西，我们觉得啊，是不是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事实上呢，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特别细小的但是充满人情味的一些的状况而有所感动。就好像你可以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说好像你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是说在你的能力范围许可的情况下，你给到你的朋友一些的关心和支持。我觉得确实我很感动，不光是说你自己有没有感动自己，我也觉得很感动。那多问一点点稍微专业的东西哈，因为刚刚你特别提到了高铁停运这个事儿，我想知道高铁停运跟普通火车停运有没有什么区别，又或者说尤其我最近看到一些的新闻，他提到了说有一些已经退伍的内燃机，就是老式的火车头开始出现，又去拖着我们现在新型的高铁或者和谐号动车这样的车组去运行，那是不是原本我们的高铁的车头不能在这种相对极端的情况下去运作呢？
对，然后我也想就聊一下这个话题。如果是小雨或者小雪天气的话，是不会很影响这个高铁列车运行的。但是如果下了雨夹雪，或者是再遇上低温天气，或者是冻雨天气，那就对这个铁路的线路包括接触网设备，那就影响非常大了，所以才会导致列车停运，或者是列车晚点。晚点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它要限速，本来要跑300千米每小时的这个线路的速度的话，它能跑160或者是200。所以才导致了会晚点。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不论是铁路或者是高铁，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就是一个是铁轨，一个是接触网。然后铁轨的话，它就是决定你列车运行的方向。是比如说我们列车运行从区间到你进站的时候，它车站站场的我们叫道岔，
有印象。
它这个道岔的话，它是会决定你这个列车是进几站台，哪一个站台，比如说你候车在16站台，它就会你这个辆列车它要通过这个道岔进入16站台。
对，
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这种冰冻雨雪天气，它就会对这个道岔会有影响，它会把这个道岔冻住的话，所以这个列车从区间到你的进站的话就不是很通畅，就进不来。所以会影响一些时间上或者是路程上的延误。
我稍微插一句啊， 你刚刚说到这个道岔这个事儿，就是我有印象，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在铁路旁边或者说车站旁边生活过，有的时候经常也是会到这个铁路上去玩耍，因为我记得早期的这个道岔都是人工的，所以现在都已经是电动的了，对吧？
对，是电动的。对，在
对
他们一般是在车站的调度员或者是车站的我们叫值班员吧，他们是在车站的一个一栋楼单独的一栋楼里，他们就通过电脑用鼠标控制电脑上屏幕的设备，他们就会点点按相关的道岔，他现场的道岔就会随之去来回移动。
所以你这么说我就突然理解了，过去我在出行坐高铁的时候遇到过一些情况，是原本我在取票的时候或者说我刚买票的时候，他给我的提示比如说是在 A1 的检票口，但是呢等我真正要进站开始检票，他临时通知我可能要换到 A10 检票口，也就是说这个列车在进站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个电脑的调配，可能是原本的通道不合适在停靠，所以要换到另外一个通道里边去，对吧？
对，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说到这个接触网的角度呢，我就在想你是不是要具体解释一下接触网，是所谓的接触网是跟能源有关的吗？比如说供电呢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接触网的设备就是现在的叫电力机车，包括高铁动车组的电力能源都是从接触网上来取流的。在介于接触网和高铁动车组或者是机车之间，有一个设备叫售电工，他们就是安装在电力机车高铁动车组的顶部。你到时候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观察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负责在列车运行的过程当中去获取能源，然后供给这个列车有足够的动力可以支撑你到每一个目的地。
对，
然后你刚刚提到说在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在遇到的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冻雨啊等等，这些会造成这个接触网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对吗？
是的，就是雨夹雪或冻雨，它是会在接触网的表面接上一层冰，它本来就是正常的取流，很平滑的去取流，但是通过这个结冰了以后，导致这个电力机车高铁动车组取流不畅，所以机车包括高铁动车组它这个动力不能得到很足够的能源，导致它无法正常的运行，是这样的。
因为你特别提到从你开始工作到现在，可能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那据你所知比如说你参与工作的这个车站目前有多少列高铁受到影响？
就是我所在的湘东站目前我大概了解的是差不多20多对吧。
20多对是
队伍的队，他一队的话应该是来回一个车次，那算一队，因为他一个车底的话，他可能当天会跑很多车次，通用一个车底，但是他会有上行下行，他不同的车次，比如说湘东到汉口再返回湘东，他就是一个上下行，但是它的车次会变化。
对，但是车是同一列车。
对，同一个车底。
明白。如果按你说20对，如果正常情况下8节车厢一节是90左右。
这个要看什么车型。
啊对对对，不一样不一样。
根据什么车型的话。
二等座一般情况下是我是知道是18排，然后1排是5个座位。
对。
你刚刚说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仍然也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量，尤其是在春运的期间，大家都提前去抢票，因为我看到这个相应的新闻，可能是根据这个售票软件以及各个方面的渠道所获取的信息是，今年的春运，人数大概是11.5亿，可能自驾是 一个比较大的部分，飞机出行也是包括在里边。但是目前我感觉哈，就是在铁路网里边可能这个人数还是更多一些的。因为常常我自己就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尤其是在春运期间我要去买票，我是短途出行，可能要去隔壁的城市等等的，常常是买不到票的。
确实在这个节假日上面会非常困难。
对，其实为什么今天想要跟阿伟来连线来聊天呢，可能主要还是因为大家这个所处的困境吧。尤其是看到一些网络上的视频啊照片，就好久没有看到车站里面挤着这么多人，而且呢又是那种特别严重的状况。因为我印象当中比较严重的还是上一次，是大概是不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广州火车站吧。
对对，广州火车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这个出现了也是寒冷的天气的原因，导致比如说湖南跟广东交界的地方也是出现很大量的这种冻雨呀，结冰的这个路面呢，导致这个出行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行。所以时隔这么多年又遇到这种情况，再加上就是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原因，过去的3-5年时间也许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再回过老家，可能就是一直在外地生活。今年呢这个春运相对来说是算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开放的状态，但是呢大家突然一下子又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看到一些视频，大家在那里有一些情绪的表达，虽然我不是身处其中，但是我也能够感受到应该也是挺不容易的。那我想就顺便问一问，因为我记得你之前也跟我提过，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本身你们就是比较繁忙的时候，就是以往来说你觉得在你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尤其是面对节假日的时候，最大的压力主要是有哪些呢？
还是我想就是谈一下我自己的工作吧。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工作内容？哎，对，
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早上会起来的比较早，大概4:30就要起来。然后呢我们就会去进站，到站台上去等上线的高铁列车。但是这趟高铁列车除了司机、机械师，还有我跟另外单位的同事，车上没有任何一位旅客。然后这趟车的话我们是叫做动检确认车。为什么叫这个动检确认车呢？它就是为了确保高铁安全运行。每天早上第一班高铁开行之前，它就会在线路上来回跑一趟，确认一下线路上的安全设备的安全情况。进行高铁上的线路信号接收网设备进行一个确认。差不多就是一个我现在的一个工作内容。
就是一般情况下你会跟乘客去接触吗？
也会有，但是跟他们没有直接的接触，因为我不是在列车上进行工作。一般我是会进司机室，我会有时候会带一些设备进司机室去针对我们线路上我们管的设备，我们单位其实就是管接收网设备的。然后我要带一些专业的设备，把接收网设备的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可能你们是属于高铁运行的支持团队。
可以这样说，运行维护。
也就是说压力上没有那么大，但起码呢就是说你们是一个就是在类似于像这个飞机起飞前要去做检查这样子的，对不对？
对，比较重要的一环。
对
对
对，
针对高铁正常安全运行上面。
那像现在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刚刚你提到了说大概有20对的列车停运，那这种情况下这些列车就是不能再出站了，还是说会不会有我看到的类似于说是传统的内燃机的这种列车又出来带着这些车头继续的去运行呢？
据我所了解的，在我们这个单位所管的区段，目前没有 碰到说是有那辆机车拉着高铁动车组在运行。
嗯，
可能是我也是在新闻上看到过。这个怎么说，它这个内燃机车的马力的话还是非常大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它有能力去承载一个连挂的动车组他们进行去运行。
我就突然在想哈，因为你刚刚提到说这个可能高铁也好啊，好，包括这个传统的这个火车是有一定区别的，尤其是你提到说，在一个极端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下呢，可能高铁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已经出站了，尤其是这种跨越一些的气候地区的，比如说它从广东出发的，然后去到湖北或者要经过湖北，那么可能在南方地区呢，它就不会经历太多的这种恶劣天气，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也许它就是到了湖北境内，开始就是遭遇一些冻雨啊等等之类，然后呢，可能出于谨慎就，或者说是确实能力不足，这个就暂时停运。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内燃机把它拉进去。但是如果说我现在车还没出站，那有可能是不是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像我们的像你们的站里边，那就是列车呢就暂时停运，而不会去选择专门再找一个内燃机的车头去拉着这些高铁车，然后走一个几十公里或者说是比较慢的速度去完成这个运输这样子。
是的，我这边了解的确实没有这样的情况。
嗯嗯嗯，因为你特别提到像从你的祖辈开始，你的爷爷到你的父亲再到你，都是参与铁路工作的。那像你们平时会不会有些交流啊，爷爷会不会问问你啊，现在咱们的火车跑多快了之类的？
还是会有。其实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我爷爷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哦，
所以说跟他没有什么交流。但是我跟我的姥爷会有，他同样也是一名铁路上的工作者。因为我的姥爷他们家也是在本地的城市，也是在铁路旁边，所以说从小的话我也会跟他经常去在铁道旁边去看火车。
嗯，
我绿皮火车的在线路上来回的跑。
嗯，
就很新奇。
对，
从小的话就是在也算是在铁道旁长大的孩子。
嗯，是。
他就会问我一些平常的工作内容，偶尔会还要问一下我每个月发多少工资。这样子
非常实在。
对。就对我进行一个了解吧，然后感慨一下他自己过去的那个年代的工资跟我现在的工资所进行对比。
因为在你前面介绍的时候，你尤其讲到说可能你们当地是有这样的政策，如果你是铁路这个系统里面的子弟呢，服兵役之后回来可能你直接就安排工作进入到铁路系统里面。对于你来说，你是觉得说家里面给你的这个未来职业的规划你是可以接受，还是说你内心里边也仍然是觉得说我从事铁路这个系统的工作也是感兴趣的？
我想多多少少跟我同样境遇的同龄人，当时被家里面去被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反抗的情绪。
嗯，
就不愿意听从家里面的这一条建议，或者是走他们给你指的一条路。
嗯，
但是后来进入部队以后，慢慢锻炼了两年，无论是你的身体素质啊，还是你的思想上，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说我就后来就不会再认为他们当时给我指的那条路不是自己想走的那条路。所以说还是很感谢部队上的一种两年对我的一个变化。
训练是不是？
对，训练包括生活日常所有的一些规定嘛。规定
就是
这些东西对
对对
个人还
是
影响非常大的，
就
是、生活习惯这些东西。
明白明白，就是一些很基本的，可能对于生活啊，对于工作啊，甚至包括对于人生的一些观念都有一些调整。
是的，
嗯，
俗话不是说嘛，就是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后悔一辈子。 那我应该后悔一辈子的那个人，对吧？
我觉得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规划吧。
这个我特别认同。那我想啊，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回到一点点我前面提到的今年这个比较恶劣的情况。因为可能阿伟不是在所谓的我们讲好叫一线作战的，不是在第一线最前线去面对这个机组的问题啊，或者说乘客出行的问题，所以呢可能你的一些数据或者你了解到的情况不是足够的。但是我也在想，那因为你说这是你开始这份工作以来相对真的是比较严重的一年的状况，那我在想，那平时会有一些预案的吗？还是说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说啊，那等冰化了，或者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再去运行？还是说原本我们每到春节，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自己都清楚，经常我要买票的话，我会发现春节期间事实上很多的铁路系统会增派很多的增加很多的班次，以能够服务到众多的这个出行的人员。但是那当我们增派了，但是呢又遇到一个可能比较恶劣的情况下，那这些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可能普通人不知道的预备的方案？
我们其实做的非常充分的这些准备，包括应急之手。我们可能一开始都会得到这种恶劣天气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是提前做好了准备，包括从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日常去进行一个上线的巡视，去采集数据，各个方面都会针对这场恶劣天气做的很充分的一个准备，去来应对这场恶劣天气。
对，我为什么一定还是要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出行的人员乘客来说，当他面对一个不好的情况或者说是有一些影响了自己的行程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心中难免会有些焦虑，甚至呢这种焦虑积压到一个程度会变成一种可能愤怒的也是一种可能比较极端的情绪。有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发泄，那么发泄的对象往往都是我们这些公共服务人员，可能阿伟没有遇到过但是可能如果说是乘务员，可能他们要经常面对这些，包括在车站工作的人员。那我其实也是想，也是借着阿伟的口有一个表达，事实上每当到了一个比较极端，或者说预先知道，就像阿伟说的，预先知道可能要来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环境的时候呢，都会做更充分的准备。但是呢即便你做再多的准备，有很多的时候当这个环境一下子来到的时候，也不是能够可以及时的舒缓，或者说如果是在日常，有可能你稍微做一点准备，那大家不知不觉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在面对一个比较极端的状况下的时候呢，事实上所有人都是很有压力的。我们面对一些出行的压力，或者说出行的限制，比如说晚点了，甚至这个班次停运了，并不是说好像这个我们的公共服务人员他们不愿意做了，没有人做，所以才导致这个结果，而是说为了避免造成更坏的结果，所以可能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无奈之下可能让车晚点，或者说让班次停运。但是本质上并不是说好像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什么啊，你们卖了票了，你们挣了钱了，你们就随便带我们了。我自己的感受反正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想今天可能找阿伟来，可能通过他的口也有一些的表达。
谢谢。
那最后我们不如再聊一个事儿，就是因为铁路发展，我真的觉得说这几年特别快。早期我小的时候常常还要坐那种长途的，是 Z 开头的，或者是 K 开头的，或者 T 开头的列车，但是到后来呢。D 开头的出现了， G 开头的也出现了，那我们发现这个车速也提高了很多。那我想就是阿伟你自己这个工作的这个期间也能够感受到说这个列车的迭代 可能会给我们生活上面带来一些很实际的一些影响吧。
那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之前是在宜昌市工作，
嗯，
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宜昌市到襄阳市还没有开通高铁或是动车，
哦，
还是走的既有的普通的线路。
嗯，
所以说那时候每个月回家，单程要坐3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嗯，
也是一场很难受的旅途。三个小时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而且，
嗯，
你要去，啊，只有那个点儿的车才能回家的，
就是班次少，
回家的那趟车，
嗯，
班次少，
嗯，
所以通常我坐的晚上都是6点半左右的那趟车回到我们家。而且基本上晚上到家了，下了车也就10点半了。
嗯哼，
那几年也是，确实也是一个很心酸的，一个通勤的，这一段时间。
嗯嗯嗯，所以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不用再从宜昌往襄阳赶了。其实那时候我还会有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从宜昌到汉口，它可以坐动车。200速度的动车，
嗯，
然后再从汉口或者是武昌站再坐差不多2个半小时的动车再回襄阳，绕一圈的话得4个半小时。
哦，那个时间上确实是更那个，但是是不是这个选择的空间就比较大？比如说你可以早一点坐到汉口，再从汉口过来。
是的，在时间车次上的选择会比较多一些。
嗯嗯，那包括你们现在的。高铁据我所知也已经开始有一些物流或者是叫快递的服务，对不对？
对，高铁快运，
嗯，
针对企业和个人都可以，
嗯，
充分利用了高铁的
嗯
这个资源，
嗯，
日搭，
嗯，
次日搭，
嗯，
还有3日搭这几种。
嗯嗯嗯，我其实是更想让你多说一点点，尤其是铁路系统，尤其是公共服务，我觉得这些很不容易。尤其是到了节假日期间，像春运的期间，就是所谓的别人合家团圆，但是你们仍然要在岗坚守，这种感觉。
基本上工作这么多年以来，包括在宜昌工作也好，近4年在本地工作也好，好像就没有说是在春节期间在家过过一个完整的30，
嗯，
这样的情况，
嗯，
基本上都是在节假日值班。
嗯，
或者是工作，
嗯，
可能是太敬业了吧。
今年的敬业福抢到了吗？
敬业福，今年可能也是工作太忙的原因吧。
嗯，
然后我就没有去搞什么。我是在公寓住嘛，然后有个室友，他是这两天说是他给我发了一些福
啊，
然后就是觉得今年。时间上或者工作上时间太紧张了吧，就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
嗯嗯，理解。
工作上也比较，
嗯，
压力也比较大吧，确实东奔西跑的确实比较多，因为我们也会跟着高铁列车也是会上车，所以高铁晚点的话我们也会很晚才下车。
嗯嗯，明白。嗯，
也很焦虑。
嗯，也就是说你们采集数据的过程是在车辆运行的过程当中去进行的。
对，通常是在司机室。
其实也算是跟这个高铁有所绑定的，所以就像你说的，晚点了你们也得等。
对，晚点我们也等。
嗯，
前两天有一个老师傅，我们叫老师傅，
嗯，
因为比我们年龄确实大很多。
嗯，
他是从早上的5点上车，
嗯，
到晚上的就是17点，差不多的他就是在车上待了12个小时才到汉口站下了站台。所以说确实很不容易。我在想，如果我在车上待12个小时的话，我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跟感受？
嗯，
我在想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所以据我所知阿伟现在还是单身是吧？
对。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不是要给你相亲哈，我就是说，
嗯嗯，
因为你接下来可能当你要开始，比如说如果恋爱，然后呢或者说就是结婚成家，你会觉得说你的生活就会有不一样吗？因为我知道就是你的可能这个作息各个方面是不太一样的，尤其你也讲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家完整的过过一个30了，所以 择偶的对象可能也是在你们同一个系统里边去找吗？还是说，你如果遇到一个心动的女生，但是她跟你的时间不一样，你会不会觉得，哎，有压力啊，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办呐之类的？
我可能考虑不是本单位的，不是本系统的女生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也知道，可能在这个铁路行业都是平常都很忙。
对。
之前看过新闻，有的夫妻只能在站台上才能见到一面。
是。
可能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的话，至少有一个人要在能够多在家里面待一段就比较好。
理解，理解这个想法，但是，确
对。
实，如果可能将来有了心仪的对象，那么可能在相处上会遇到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可能，这个你也原谅哈，我年纪大了，毕竟也结了婚了，有时候这个遇见单身的，难免就想多聊两句这个事儿，
对，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多聊一下，和不同年龄
对。
段没有结婚的和结婚的，他不同的一些生活上遭遇吧。
对，因为像你现在呢，就是又是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公寓里边生活，就是车站附近的公寓，总给人一种感觉是特别自由或者说很自在的状态。那么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呀，这小伙子将来谈恋爱了咋办呢？
对，这个确实也是很难的问题。至少我现在目前是在本地，然后我还会有一些沿线的课间、工班、班组的话，如果结婚的还好，如果没有结婚的，那他们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是在本地，要在沿线上面，比如说
明
是
白。
在什么恩施啊、荆门啊这种沿线的城市的话，他们每个月就是只有放假的时间才能回来。
所以说啊，真的，有时候想想啊，在公共服务当中去参与一些工作。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是一种很稳定的，或者说是有保障的一种，甚至觉得，哎呀，是不是福利高啊？但是如果真的要聚焦在具体的可能生活的状况里边、处境里边，我们又会觉得很不容易，就单单是一个说，节假日当中的这种压力，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挺不容易的，在此也是鼓励阿伟哈，今年这个好好应对这个难关。
好的，希望广大旅客对我们铁路上多多理解，然后也是希望关注一下在铁路背后的一些后勤人员为铁路所做的一些工作，可能你们看不见，但是
对。
我们都是全员在岗，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去抢修也好，为了保障铁路的运输畅通，保证你们的安全，为了你们早日能够回到家，衷心祝愿所有的旅客，你们也辛苦了，平安顺利，然后预祝你们这个农历新年，新年快乐。
感谢，我也是想着可以在节目里边我们一同祈祷，希望刚刚我所提到的预计是11.5亿人的春运的大军都可以平安到家，都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呢好好的相处。当然呢，其实我想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不只是11亿人，还有许多人呢，可能就是像阿伟这样子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仍然坚守在工作的岗位上。他们不能动，他们不能离开，还是要保证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再次感谢阿伟。那我们今天这期呢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再见。